小人姓葛，叫葛三。您看见没？十字街路北有座店房叫马家老店，我奉我们马掌柜的所差前来迎接各位高人，你们的住处全给安排好了，各位跟我来吧。云瑞看看徐良，徐良看了看云瑞，什么意思？在这时候得多加谨慎，萍水相逢并没见过面，上了当怎么办？但是徐良又一想，这是白天，街上那么多人，谅他也不敢说谎。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？给我们店房都安排好了呢？这个马掌柜的又是谁呢？到那块看看再说。因此徐良点点头，拖掐带路，
是。
这人转身领着大伙走到十字街这儿，果然路北有一座大殿，金字牌匾马家老店，贴着大红的对联，门都开着，有那么二十几人在门前那儿待着，看这意思等着徐良他们。就见这葛三就喊：掌柜的，各位啊，开封府各位上差驾到，都来了，我给接来了。可这有人起哄，还点起了炮竹，鞭马鞭马鞭啪鞭马鞭马鞭马鞭啪，好嘛，这顿鞭炮把周围的人全给吸引过来了，简直跟千佛头一样，是拥挤不动。那掌柜的亲自来迎接，见着徐良和白云瑞一躬到地：二位将军，老朽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可徐良一看认得，那马掌柜的闹了半天就是你呀，人送绰号双钩大将马宝成，原来是云南昆明府镇南镖局的总镖师马大侠。这回徐良和云瑞才放了心，马宝成跟大家见过之后执手往殿中相让，等到了里边大家坐下，马宝成招呼着：赶紧打净面水，大家梳洗已毕，落座吃茶。马大侠用手一指：各位看见没，我这座店整个给你们腾出来，没有外人，你们说话也方便，行动也方便，一共大大小小是18间房子，够用不？不够用咱再租用民房。徐良一乐：太好了，这我们可省老了劲儿了。请问大侠客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的？哎呀，你们一离开京城啊，我就知道信儿了。这话没有腿儿，但传的是最快不过呀。听说你们奉了皇王圣旨，敢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捉拿金灯剑客夏虽良归案，全国都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一想，你们要上东海小蓬莱，必须得到东海镇，你这离这最近，你们到哪儿不得住店呢？正赶上我开店，那不合适吗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这就不留其他的客人，把所有的房间全都粉刷了，瓦也串了，保证不带漏的，让各位舒舒服服住到我的店里。另外我跟中辈还说，我是分文不要，谁让咱们是本门本户呢？别的忙我帮不上，这个忙还是可以的。大伙都乐了。这马宝成这人挺好，关于经理那些事儿，人家不敢问，怕徐良白玉瑞他们疑心。等到晚上，马宝成请客， 因为他是清真贵教的，所以大家吃饭一色都是牛羊酒席。在酒席宴前，云瑞问他：“马大侠，您离着东海小蓬莱最近，您听着什么风没有？最近碧霞宫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“
有，
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儿。”“哎呀，最近能有半个月了吧？这东海小蓬莱可忙活上了，每一天都有客人呢。他们这也住到我这个店，但是我这不招待客人，他们转一圈就另投别处了。就这样，我了解到情况，光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请的人也上千名啊。听说巫山的四圣、漠北十二杰、南海十大魔、昆仑山老四绝僧，哎呀，多了，都陆续赶到小蓬莱。我这么估摸着，大概是给你们准备的。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斗啊！我二位将军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们别挑我的理，我真替你们担心呢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自己人的锐气。听说现在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公然跳出来帮助夏随良，他们手下又有那么多的爪牙，很难对付啊。二位将军，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要麻痹大意，要依我的意思，你们来这二十几位啊，最好别碰他。我相信你们也请了不少高人，等人凑齐了，觉得有把握了，再碰他也不为迟晚。当然了，你们神机妙算都有一定的安排，我作为局外人呢，也就是费这么几句话，听不听在您了。马宝成说完了，陪大家接茶吃，等吃完了酒席撤下，马宝成说有事出去。徐良是大拿呀，分分声开封府的办差官集合，大家全到厅里头。徐良当众宣布，就把方才马宝成所说的情况跟大家讲说了一遍。现在是4月21，离着5月初5还有很多天呢，大家一路疲劳，哪也不准去，就在殿中休息，任何人也不准到街上惹是生非，更不准没有命令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哪一个要捅了娄子绝不留情。白云瑞也重申了一遍，干什么？等着老少的英雄，5月初5大伙都在这集合，别没事找事儿。大伙看得出来，徐良跟白云瑞加着120分小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，可见事态是如何严重啊。大家散了之后，把屋子都耗好了，开始休息。这个西部大头鬼房树安跟孝天王白春他俩住的一屋，对床当间有张8仙桌，这屋上干净劲就甭提了。可没事呢，他们就唠闲嗑，因为徐良规定不准随便上街，他们谁也不敢离开店门。你看头两天好好缓缓乏还行，过了两天这觉也睡足了，也不乏了，就感觉着太寂寞了。因为这帮人都是好动不好静， 白春就问房叔安，
我说方大哥，
咱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官人，带着海捕公文来抓贼来了，放着贼不抓，在这住着空费时日，不怕人家笑话。老实说，我真有点待不住了，我真想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开开眼。另外呢，我想看一看谁是于和于九莲，他为什么叫武圣人，他不是人，他不怕揍，我就不服那个劲儿。另外我还想看看一共有多少贼，都什么模样，他们是怎么计划的，怎么对付咱们，咱们应该怎么办。你说这么多的事儿，不闻不问，就在店里天天睡大觉，这谁受得了。房叔安乐了，
祥兄弟，你呀嫩得很呐，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将来叫虎咬了你就该害怕了。你没看出来我干老，我老叔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？竟因为他们非常慎重，不能等闲对待，咱们现在是面对强敌，懂吗？强敌呀、啊！金灯大剑下随梁，那可了不得。就他那功夫，咱也不是捧人家，咱来这三十来位呀、啊，也白给，到不了人家跟前儿，甭抓贼，就叫人家把咱抓了。小兄弟，你还别不服气儿啊！叫你忍着，你干脆就忍着。方大哥，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悬了？
我哪悬？
你说什么？我们来这三十多人，到不了下随梁的边儿，这话不悬吗？
一点儿都不悬呢。
你是没赶上。当初九老会金灯，十老会金灯，那都什么人？是你我能比得了的吗？才把他给抓住。你看咱这帮人，你数一数，刨除我干老，我老叔，我你之外，那不都是饭桶吗？这也就是我房叔安呢，能到小蓬莱转那么两圈，别人出都出不来。这法官说着说着又吹上了，可把白春给气的。我方大哥，咱俩别耍贫嘴了，我去跟我老叔说说，我老叔要乐意的话，咱俩去一趟怎么样？
上哪？
碧霞宫啊！你久闯江湖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我又有能耐，咱哥俩配在一块儿，一把锁，一把钥匙，你说有多好呢？
行。你要能讨下这个差事来，哥哥我就舍命陪君子，恐怕够呛。
不一定，我去找他去。白春晚上睡不着觉，踏着这鞋找他老叔来了。白瑞跟徐良正商量事儿呢，一看白春进来了，云瑞让他坐下，他没敢坐。那封建时代那礼教多严呢、啊，在叔叔的面前，长者面前，他哪敢坐呀？但他也没走，白云瑞就知道他有事儿。
春儿，有事儿吗？
叔叔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跟您领教领教。
呵，说上文词了，
什么事儿说吧。
咱们来了好几天了，一天一日三餐，吃饱了就睡大觉。没事就养肥膘，我看有点太叫人别扭了。我的意思呢，我打算讨令赶奔东海小蓬莱去探探去，总比在店房里待着强。万一咱们能得着什么好消息， 对将来捉拿犯人也有好处。不知道叔叔同意我去，不同意我去。白春乐乐呵呵的，像孩子在大人面前耍娇似的。这话还没等说完呢，白瑞就站起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啪，狠劲一拍桌子，把白春吓得一蹦。叔叔您怎么了？混蛋！白春呐、啊，你是不是觉着你挺了不起呀、啊？嗯，你这一出事，大闹安庆宫，单棍斗百寇，皇上当众加封了你的官职，大伙见着你全都挑大拇指。你是不是就觉着你神乎其神，有点了不起了？
没有啊，
叔叔，那我可没有。有，就冲你今儿晚上说的话，你就是这么想的。你根本就没拿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放在眼里。孩子，你才出事几天呢？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根钉？那东海小鹏来是好碰的吗？要好碰，我们干什么在这儿这么待着？回去吧，往后不准再说这样的话。
是。
哎呀，白春觉着这个委屈劲儿就甭提了，撅着嘴回到自己屋里了，往床上一躺，一句话不说。房叔安一看就明白了。你乐什么？
哎呀，我乐你呀、啊！你说素素静静一待有多好呢？你没事找事挨骂了吧？我老叔吵吵那声，我在屋都听见了。其实骂你骂的非常对，
方大哥，我心里不服劲儿，骂我也不服。
那不服你打算怎么办？
怎么办呢？我偷着去。
哎呦，你这胆子掏出来比窝窝个还大，比我还大。你偷着去，就你老叔那脾气，一翻脸还不把那腿给你砸折呀？
那怎么办？
哎，要想去不难，你得先谢谢我，我赐给你一条锦囊妙计。
白春知道房叔安道多，赶紧一跃而起，房哥，帮帮我忙，我向你讨教了。
这种事儿你不用请示，你肯定得撞南墙。你觉得心里头有底有把握，跟谁也不用打招呼，你就走东西，到那儿露了脸了再回来，明明有错也就没错了，还可以讲功补过，这是最好的诀窍。兄弟，你自己敢去吗？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。白春瞅着他一笑，哼，方大哥，都说你这个人坏，我这一看呢，你真够坏的。你使唤傻小子，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鹏来，出了事儿你看哈哈笑。嗯，我兄弟你怎么倒打一耙呢？他不是你问我才这么说的，我可没那意思啊，请你别冤枉好人。方大哥，我出个主意行不？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鹏来，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，跟兄弟我走一趟？
不行，
我说兄弟，我可不是怕，你打听打听，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，我没有怕的事儿，唯独这件事儿，我干老再三叮咛，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。我说我要抗命不听，跟着你私上东海，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，还有我的好吗？我兄弟， 树哥哥不能奉陪。怎么样？你还是使唤傻小子？我去，你不管。我告诉你，方子哥，没那么便宜。要去，咱哥俩一块去。露脸，咱哥俩的；现眼，咱一对的。出那事儿，咱哥俩情感，怎么样？
不行，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。
白春老闷晕的，把眼珠子瞪起来。什么？你敢不听我的？我告诉你，姓方的，别给你脸，你不要脸。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，我掐死你！
哎，我的小兄弟，你怎么属外国鸡的？说变就变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非要去不可，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。不过可有一个要求，
说吧，什么事？
到那儿你得听我的，我叫你上东，你不准上西；我叫你打狗，你不准骂鸡。要这样，我跟你去。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，非把事弄砸锅不可。
行，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？我听你的就是。
哎，这才是好兄弟，咱们说走啊就走。
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，偷着把东西收拾好了。孝天王白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。方传斜挎伯伯囊，背后背好了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。哥两个把屋中的灯光指灭，不敢走门走窗户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低了腰跳到天井当院，再一换腰上了矮墙，飘落在马家店外，起身赶奔东海边。